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在主里问候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天气已经渐渐变凉，请弟兄姐妹多保重您的身体，早晚多添件衣服。感谢神，通过空中崇拜，我们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唱诗歌颂赞美神。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难过的记忆如何走过。信息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开始今天早上的主日崇拜。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平安。我们先请诗班以要等候主来带领我们敬拜。 使徒行经，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仍然保持站立，我们一同以赞美第33首《你真伟大》来敬拜我们的主。天父上帝，是的，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你是创造的主，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救赎的神，你差派你的爱子道成肉身，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终末的上帝，至终的荣耀，终成的辉煌都在你那里，也因此我们拥有从你而来的盼望。我们要崇拜敬奉，并要颂扬 神啊，你真伟大。我们何等的软弱，常常忘记你这位伟大的神。愿你在我们中间掌王权，居首位。愿今天你在我们当中，也愿我们今天的敬拜讨你喜悦。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会众们请坐。赞美205首，耶稣你的全胜的爱。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注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你差派来道成肉身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主，当今天我们侍立在你面前的时候，愿你再次让我们记得，被你来提醒，我们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全是你的恩典。求主让我们的心再次来被你摇撼。我们可能已经沉睡，我们甚至很可能迷失，可能我们在极度的忧伤中茫然的里边。主啊，无论我们被任何的人事物影响了，我们把我们从你吸引开来，把我们从你在我们跟你中间产生距离。主啊，愿你帮助我们今天再次回到你的面前，求你圣灵如火一般焚烧我们，来炼净我们。 叫你自己的心意再次向我们显明，叫你的圣洁再次流露在我们当中，叫你的爱可以成为我们中间每个人心中所系灵里盼望的基础。我们不至于被罪所胜，我们也不害怕遇到任何的困难，因为主，我们知道在基督里边你有全胜的爱。愿主今天在我们中间得着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十六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十六节，请听我来念。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伟人长老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题目是难过的记忆如何走过。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你有没有一本难以走过的记忆，甚至你有多本难以走过的记忆？想忘记却忘不了，想放下却放不下。如果脑海中有无法抵达的海沟，我会埋葬那本难过的记忆。如果脑中有未曾攀登的高山，我会放置那本难过的记忆。如果脑里有浩瀚无边的宇宙，我会发射那本难过的记忆。如果脑内有没有人知道的角落，我会寄存那本难过的记忆。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脑袋瓜里面没有这样的地方，没有这样的海沟，没有这样的高山，没有这样的宇宙，没有这样的角落，那怎么办呢？我从保罗身上有三个学习，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同来学习。保罗的生命里头有三种我认为应该是很难过的记忆。一个是从过去的成就发现心中的亏欠，一个是神要你做的事上里头你却经历许多的苦，第三个是你有难以痊愈的一种病，你身上持续的承受那种痛，也是一种难以走过的记忆。当然你或许说我有难过的记忆，可是跟这三种不太一样，但我相信从保罗身上的学习，从上帝话语身上的学习，必然会帮助你身上那特别的又是难以放下的记忆。我们现在看第一种，从过去的成就发现心中的亏欠。在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七节，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斯蒂凡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名叫扫罗的脚前，扫罗当然就是后来的保罗。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祷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这一段是作者在一个旁观的角度看到保罗这个人在当时候的情境。最后他总结，当斯提凡被害的时候，他总结保罗也喜悦他被害。这个喜悦某个角度代表保罗所做事情的成功，说不定他还是这里面的主谋也说不定。而这样的一个成功，当后来保罗认识了耶稣，知道他所杀害的这个斯蒂凡，他所逼迫的基督徒，就如同在逼迫耶稣一样。这时候保罗在想到斯蒂凡这个场景，他固然感动斯蒂凡为信仰付上了生命， 但是他一定更感动，更有感觉，更惭愧的，那心中的亏欠是很大的，因为他知道错了，可是无法挽回了。在另外一段，另外一段是在这个使徒行传26章第9节，这一段是保罗自己讲的话。那时候他面对希律王朝的亚基帕王在审问的当中，他的回应的话，他自己说：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就在各会堂里，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怒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保罗自己讲他过去有多么糟糕，所做的事情有多么的恶质，他坦白他的问题。可是你可以思想同样这些的场景，当保罗还不认识神以前，他在讲保罗的成就，他叫保罗是一个有谋略的人，还懂得拿到公权力，透过祭司长拿到权柄，他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甚至杀害这些圣徒，杀害基督徒，甚至强逼他们，用刑强逼他们，甚至恨他们，追他们。当他知道他所做的是在逼迫耶稣的时候，你知道他心中的亏欠有多么的大。那保罗当他认识神之后，因着福音他认识了神，认识了耶稣，知道过去所做的不对，一定有心中极大的亏欠，这个亏欠怎么走过去呢？在今天的信息经文的当中，那个关键当然是福音。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他赐下了福音，这个福音让保罗知道错，而这个福音也帮助保罗能够在他生命的当中走过这些难过的记忆，走过这些心中的亏欠。福音是什么？我觉得圣经当中我最喜欢的是罗马书3:23-24，这两节很简短，但是告诉我们福音的内涵，好不好？一同把罗马书3:23-24把它读一遍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福音里头，我们借着这个福音跟神恢复和好的关系，借这个福音领受从神来的新的生命。这生命里头有三大极大的力量，第一个是认罪，因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领受救赎前都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我们自己没办法救自己，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隔绝的，我们生命亏缺了他的荣耀，所以我们要认罪来领受这个赦罪的恩典。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因着这个救赎我们领受了，因着这个福音我们相信了，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这个身份不是世上任何群体可以给的，那是一个属神儿女生命的位分。我们开始学习看这个生活为宝贵，而且怎么样在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群体里面的身份跟职分里面，要来活出属神儿女生命的位分。我们看这个生命的位分为最宝贵，这个叫认份，是来自于福音的。然后在未来呢，以耶稣基督的救赎，你可以白白称义，你有一个属神的生命，来亲近神，来读神的话，来听到，来祷告，你知道你会一直的来依靠这个神往前生活，过每一天，面对任何的困难跟挑战，就是认定这个神，因为这是唯一的盼望，唯一的救赎。所以福音里头有这三大的力量，我称之为认罪、认份跟认神。这三个力量并不是一个教条，这三个力量也不是一个限制，而是让你生命可以得到自由的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恩典，更是一种应许。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而这福音里头的这个三大要素，我相信保罗领受福音、传扬福音整个过程当中，他知道他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甚至在罪人中他是个罪魁。这个记忆一定帮助保罗常常的认罪，因为他依旧是个罪人，是个罪魁。所以那个认罪是知道你生命亏缺神的荣耀，得罪神，而且无法自救，所以我们懂得认罪。那个认份是因为他相信了福音，接受了救赎。 领受了属神儿女生命的位分，这是一生当中最宝贵的位分。然后认神呢，是他依靠认定这个神在地上的身份跟职分，来活出属神生命的位分，来听聆听上帝的话，来遵行神的话。这是福音里头的生命的三任。这生命的三任也是保罗面对他心中的亏欠能够走过的关键的力量。当你有机会带领人信主做决志祷告的时候，不要忘了这三大重点。你第一个要帮助他承认啊，甚至带着他祷告，承认他是个罪人，因为他如果不是个罪人就与救赎无关了，但我们都是个罪人。然后呢，你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接受了福音，以前有一个比喻，你坐在生命的宝座，如今要给谁坐？给救赎你的基督救赎主来坐，给爱你的神来坐。你要从宝座上，你的老我从宝座上下来，这个认份。以前你以为你最大，现在耶稣最大。然后之后未来的一生呢，不再听你宝座下那个老我的声音，要听宝座上耶稣基督的声音，听神的声音，这叫认神。所以解释祷告里面应当就有这三大的重点。所以我们再来看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信息经文的当中，保罗怎么度过去。他知道他领受了福音，而且在罪人中他是个罪魁，他是认罪的。这个认罪让保罗的生命可以持续的倚靠神，敬畏神，因为他若再离开神，那过去的那个罪恐怕回来要把他吞吃的。所以再加上他所做的一切，那个生命里头，他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帮助他更敬畏神。然而我蒙了怜悯，以前是逼迫基督的，如今他却蒙了拣选，蒙了怜悯，蒙了救赎，他成了上帝的儿女。而这是一个认份。以前看重是怎么去逼迫基督徒的那个身份，如今他看重的是他是上帝所拣选的上帝的儿女。然后以耶稣基督要在保罗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一生就是认定这个神，传这个福音，众人看他认定神以后生命的改变，知道这个福音也可以帮助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只要持续的认定这个神。所以使徒行传26章20节，保罗说，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劝勉他们，这个他们当然就是外邦人，可能是君王，可能是这个以色列人，应当悔改归向神。悔改归向神就是认罪跟认份，然后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就是认份与认神。都在福音的里头，我们悔改归向神，我们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都在福音给神所给我们的生命力的里头。我相信认罪认份认神帮保罗在未来的当中走过那许多的困难，许多的那样一个甚至心中的亏欠。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经历吗？前不久我接受一个电台的访问，他做一个问题比较特别，他说如果时间可以倒流，你会最想回去你过去人生的哪一段，为什么？当他把这个问题讲完之后，有一件在脑海中已经忘记的事通通浮现出来了。那是我还在职场的时候，我有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因为我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然后那天早上我把办公室的门关起来，因为还没开始正式上班，我在那边读经灵修然后祷告。等到我祷告完眼睛张开的时候，看到墙壁上挂的照片，那个照片是我跟某一位总统、某一位行政院长，还是不止一位总统照的那个合照的照片。那是因为公司有一些杰出的表现，产品各方面，然后颁奖了，然后我代表公司去领奖，把那个照片挂在那边。同时我眼光也看一下，我桌子旁边有立起来一个奖状，那个奖状是很精致的奖状，上面说我是曾经是十大杰出资讯人才。可是那一天我忘了我读哪一段经文，可是我很深的，当我抬头看到照片的时候，我心中有极大的亏欠。我以前看过的照片，看过的那个奖状不晓得多少遍，可是那一天却有极大的亏欠。以前看到他是微笑的，你看我多么有成就，接待客人他们都要看一下这个，哦，这个人不简单啊。可是那一天我却有极大的亏欠，因为我发现那些的成就是我牺牲了很多应该跟妻子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 我流着眼泪跟神认罪，所以我就把那个照片把那个奖状收起来，然后请行政主管也把钉在墙上那些照片收起来，把会议室里头跟很多不同总统行政长照的照片也收起来。那个行政主管很讶异问我说，这怎么可以，你发生什么事情？我说这些照片虽然是世人看好像是很大的成就，在我来看我却是我心中很深的亏欠。我说如果要彰显些什么，也应当是挂上我们众人一同努力的产品，把那个产品的照片挂起来，把这些照片收起来。当然他当然就照做了。从那天以后，其实每一次我在看到那个挂在墙壁上那些产品的照片，当然就想到我是一个罪人。在未来的当中，不是要透过那些成就让人来认定我，我希望在公司所做的一切的当中，我的决定所带领的过程，让人看到我是一个上帝的儿女，我是个基督徒，让人看到我的不一样是因为我所认定的这个神的价值观的不一样。我学习认罪、认份跟认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刚刚是我个人的学习。过去教会一个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建造以神话语为根基的教会，然后我们看重传真道。而且某个角度我可以这样讲，我们传真道是有些成就的，这个成就是教会多年的持续的成长，三十几年持续的成长，很多人渴望听到真道，从不同的教会不同的理由就来到信友堂。甚至好几年前我也是问了一些新来教会的人，我发现 70% 都是从其他教会转过来的，30%还是这边信主决志然后这个受洗的。可是就在那个传真道的成就跟时间的进程的当中，不知不觉的，其实包括我自己、众弟兄姐妹、众同工、众长职，那传福音的动人跟优先次序其实不知不觉的降低了。作为一个长老，我心中有很大的亏欠，我也常为此祷告，我也期盼未来我们的教会，特别我们现在建堂走向信友堂的 3.0， 我们要预备什么？要预备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心智，特别在行动力上面，我们应该建造以遵循神话以为动能的教会，就是我们建造以神话为动能的团契，就是你所在的团契。你没有团契，你真应该找个团契加入。然后要建造以遵循神话为动能的使命门徒，就是你，就是我。这过程当中当然不容易。一年多前在有一次的研讨会里面，旁边是一个很有名的灵恩派的牧师，他不认识我，我以前知道他名字，然后来认识我，谈谈以后呢，知道我在信友堂，他就说啊，你们信友堂啊，这个有太多人有大头症。什么叫大头症？大头大头下一步丑，不是这个，他讲的是你们都是高知识低行动。我听到以后我有火气啊，你们灵恩派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细节就不说了啊。可是当这样大家彼此讲话以后，两个脸色都不好看。但是过 一分钟以后，我坐在那边，我其实也是跟神悔改的。作为一个教会的长老，他讲的不是没有他的道理，不是没有他的真实性。家弟兄姐妹，有多少你跟你的群体在传福音的事上已经不知不觉的冷淡了？当很多事情来的时候，很多困难来的时候，你会先面对困难，而不是说先看重怎么去传福音。巴不得保罗领受的福音，他持续的认罪、认份跟认神，这个经历也成为我们走向台北信友堂当中、信友堂 3.0 当中要持续操练的功课，好叫我们的神可以得荣耀，好叫我们的神可以看见我们真的持续的带着被神改变的生命来侍奉神、来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自己呢？你有没有从你过去引以为傲的能力、经验、成就，然后慢慢的去省思，发现世人看为宝贵的能力、经验跟成就的里头，你不知不觉的，不是刻意的，但是你可能对你的家人、对同工、对同事、对教会的肢体弟兄姐妹有所亏欠的，这个亏欠怎么走过去呢？当然，一日福音，终身受福音的影响，继续的认罪、认份、认神，不要让过去的亏欠 到今天还继续成为你的亏欠。我们要依靠神来走过这难过的记忆。第二个，我们来看第二个，在神要你做的事上所经历的苦。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六节，保罗讲一段话说，我再说，人不可以把我把保罗看作愚妄的，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叫我可以略略自夸。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了。保罗很不服气，他这么委身传福音，然后竟然有人说他是遗忘人。什么叫遗忘人？不学无术又蠢又笨的人叫遗忘人。保罗当然生气，所以他就把心中的苦全部讲出来了，大胆的讲出来了。他说，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一节，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说句狂妄话我也勇敢。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兰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里，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所以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苦，这些的苦绝对不是苦过以后就一点都再记不起来，全部忘记了，没有。我觉得保罗记得清清楚楚，所以他继续往下讲。保罗说，被犹太人鞭打过五次，每次四十减一下，因为照摩西五经记载，犹太人最多只能够打四十下，四十减一下就是三十九。他为什么不讲三十九呢？讲四十是说我被打到极限了啊，也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一者残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造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童子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觉得保罗对他在传福音以后所有这经历的一切的难处，他历历在目，记在脑瓜里头。这些东西很容易走过吗？我是传福音的，还受这种苦，不容易。但是当然保罗是走过去了，固然他记得清楚，走过去的意思不是说你完全忘记了，而是他不会对你产生任何不好的远离神的那个影响。那个走过去是怎么走过去的呢？我深信保罗一定会想起耶稣基督对他的呼召，回到起初他遇见神的那个初衷，那个初心，因为那是神给他的意象，特别透过亚拿尼亚去跟保罗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也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就是保罗的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任何的难处回到上帝所给他的意象，给他的托付。在这个里头，我相信保罗知道他跟神的关系，他要做的事，更知道他为什么要受苦，所以那些苦就算不得苦了，而是与主同苦的一种荣耀。在亚拿尼亚为他按手的祷告里面，叫他能看见，因为保罗的眼睛在看见那个大光的时候，眼睛就看不见了。这时候为他祷告以后，他能够看见。我相信这个看见不单是在讲一个肉体的看见，也在讲保罗能够看见他过去的问题，能够他看见他过去对圣经经文的误解，旧约经文的误解，能够看见他要怎么去做纠正。而那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同住，更是要天天的引导他进入真理，让他很真实的明白神的话，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的误解神的话。而那最重要的是他在当中所领受的那个领受，是保罗不再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保罗不是这样的人。保罗是谁？保罗是神所拣选的器皿，保罗是神所拣选的器皿。保罗要做未来要做的事，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扬主的名。那保罗 为什么会受苦？因为神，我们主要指示他为主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所以这个意象里很清楚看到保罗传福音是神同在的，是与神同工的。而与神同工在这里头有三个确认。第一个确认就是他知道他是谁了，神眼中的他应当是怎么样，他知道他是神所拣选的器皿。保罗也知道什么事才是准确的，是要到外邦人到君王以色列面前宣扬主的名。而这个过程有些苦算不得什么，因为主耶稣已经跟他说了，而且他也如此要与主一同受苦。这个会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是也保罗知道他是主所拣选的器皿。各位知道属神生命的位分，虽然我们在座绝大部分可能都是基督徒了，你可能不知道他的宝贵，但我盼望你在难处的当中不要想到肉体的你，在你流眼泪的当中总要想到你应当看为最宝贵的，你是个基督徒，是个属神生命儿女的这个身份。教会有一位我们信友堂三十几年前差派的第一位宣教士，如今还在创地地区宣传福音。那你知道在创地地区传福音的宣教士都不能用真名，要用一个代名。那这位宣教士把自己取的代名叫什么呢？叫耀名，荣耀的耀，器皿的名。我相信他为什么当起初的名字，我也就也跟他谈，因为他是神所特别拣选呼召，在那里，在一个不容易传福音的地方来为主传福音，因为他是神，是主所拣选的器皿。所以我相信当很多外地的人写信或透过这个微信或来跟他讲说耀明耀明耀明怎么样怎么样，他看到别人写他的名字会在提醒他自己他是何等的宝贵，是神所拣选的器皿。当这个身份对了，当然他还知道他为什么要做，他在外邦人像保罗一样要去传福音，在很多不信的人面前来见证主的名，宣扬主的名，会有些苦楚，可是为主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我相信当在创地地区，特别在今天，很多人是不容易到里头去传福音的，巴不得我们今天又有机会在家里在各地传福音。当许多不容易的当中，不要忘了你是谁，你是神所拣选的，在万人当中神拣选的你，成为他的器皿来服侍他的。你也知道你未来要叫什么，不管你的工作如何，你的家庭如何，你就持续要在这些人上帝为你预备人面前来宣扬主的名。然后你跟如果有一些苦楚，感谢主，也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我们看保罗所说的话，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九节，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因为保罗知道他是谁，他是神所拣选的器皿，而且他知道他要做什么，要在外邦人跟君王以色列面前宣扬主的名，他持续的如此，他从来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然后在罗马书的八章十七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那个受苦对保罗来讲，那是一个荣耀，那是为主受苦，为了传扬主的名，为了见证福音，见证基督。所以巴不得若你在服事的里头，在工作的里头你觉得很苦，你要回到起初你遇见神的那个情境，想一想你是谁，想一想你是谁，想一想你应当做什么，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些苦。当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你会有新的看见，那些看见你会感恩，不再被那个苦，可能还是继续会苦，但是不再会被那个苦所捆绑了。不到两年前，我在一个机构里面做顾问，帮助他们怎么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文化。然后在一次重要会议当中呢，我又总结了一些问题，然后讲完之后我下来，另外这个机构的主事者上台讲了一些话，越讲我就看他脸越臭，然后最后就讲到伟人长老，请你以后闭嘴，我们没有文化的问题，火气很不好。我那时候坐在下面，第一个回应当然是火气，我想到的是我要很愤怒的站起来拍一下桌子，讲一些生气的话， 最后补上那一句，老子不干了。可是当我想到我不干的时候，真的很清楚的有一句话，你是谁？你是谁？当然那个回忆马上在我脑海里，我是你所拣选的器皿，而且你为我今天能够做一个组织健康发展的顾问已经预备很多年的器皿。所以上面讲的还在骂，但是我先跟神认罪，原来我还是这么血气的人。我要看重的是他所为他拣选我的，我是一个属神的器皿，我为何而做，在传一个从上帝话语来当中，怎么在组织的运作里头，在文化里头能够见证有基督的身体来见证基督呢？而我传递的属神的价值观跟属世界的价值观不一样，这里头会有冲突，当然也会产生火花，这个火花一定有人要受苦，有一些感受一些苦楚，而我因为为了主的缘故这样受苦，为义受逼迫，不是更有福吗？哎呀，跟神认罪完就有那个喜乐啊，他在上面讲我的不对，我在下面当然我不好意思笑太大声，可是我的心里头是微笑的，因为我知道我是谁。展望未来，任何的苦楚不要忘了，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与神同工那三个确认，你是谁，你为何而做，你为何受苦，能够激励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所做的事上当然都是神所托付你的，但是事实上在家庭在教会或在职场，你正在受苦吗？你要如何走过呢？不要忘了知道你是谁。我们当爱家里的人，虽然家里的人极不可爱，我们知道我们要敬重长辈，可是长辈如果严重的失智症搞得全家鸡犬不宁，一死的不宁，你要如何走过？你还是只回来思想你是谁，你是上帝所拣选所呼召的器皿，你也知道你为何而做，虽然没有果效，但是你继续做神所喜悦的事。会受苦，但你知道这是神的心意，要在你受苦的当中体验耶稣的苦，经历与耶稣同苦 的所得的荣耀。所以不要怕那个苦，愿意在祷告当中经历神，有那与神同工的三个确认。最后我们来谈到有难以痊愈的病，身体所承受的痛。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节八节啊，保罗说，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当然你看上下文就知道这个刺没有离开保罗。保罗对宣教的贡献何等的大，他有何等的聪明，他跟宣教的主祷告说把他身上的这个刺移掉，神却不听，让他这个刺当然持续带来痛，而且祷告三次。我因为比喻了，保罗祷告三次，说不定我们你我要祷告三百次啊。那是一种保罗怎么当祷告无效，保罗怎么看这个事，不是埋怨神，保罗回到上帝的心意来看这个事，以至于他看到了神的心意，而他的这个痛就走得过去了。我们来看前后的经文啊，跟着后书十二章七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高。新约圣经新约二十七卷，保罗就写了十三卷，他当然可以自大，有本钱啊。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护庇我。从这个经文的当中，虽然那个刺还在，那个痛还在，可是你上下你可以清楚的看见，那个刺还在，痛还在的过程当中，神是跟他同行的，神是跟他一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那个刺，看那个痛，当然就不一样了。他看到保罗有这个刺，有这个痛，当然神也知道，神看着他，而且照着神对认为对他好的供给他，让他恩典是够用的。要叫保罗就算有刺，就算身体有没办法痊愈的病，依旧可以经历保罗自己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来见证基督。所以在这个经文的当中，我觉得保罗 但面对那个刺痛的时候，不是埋怨，而是他有三个自省。这个自省一定是说，我很清楚我的软弱，然后他也看到我的需要，只是我的需要是什么？保罗不再由自己的角度来决定，而由神的角度来决定，用神的心意来决定。这个决定保罗还是看见恩典够用，这根刺没有影响保罗传福音到各地，面临各样的挑战通通都没有影响。而且保罗在这根刺所展现的见证，那是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护庇我。这是与神同行的三个自省。巴不得当你面对病痛的时候，你会有三个思考，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公开你的软弱，因为那不是重点。虽然我知道那很不容易，你的需要怎么是由神来决定的，那个高度自由度就不一样了。而你的见证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是靠神不靠己，他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是显得完全的。当你在病痛的时候，从仁义，从人的角度来看，你会看到自己所没有的，你会问神为什么不给你所需要的。但从神的意思来看，你会先看到你自己已经有拥有的，为这些拥有你会珍惜，你会向神献上感恩。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参加教会的，收不到教会的代祷信，你是教会的肢体，你是教会的家人，应当收代祷信。但是也应该找时间来参加教会的祷告，因为每一封代祷信，每一个教会的祷告会，你就会发现好些个肢体他们的病是难以治愈的，他们需要的一个是一个生命力。当然神若愿意医治，感谢主，急或不难，我们真的是为他求有一个从神来的那个同行的生命，这个生命可以胜过病痛。亲爱的弟兄姊妹，走向信友堂 3.0， 我们有许多的困难跟挑战，包含我们很多肢体的病痛，你在其中吗？为他们祷告，你在其中吗？巴不得你都在其中，因为走向信友堂 3.0， 刚刚讲我们需要去传福音，我们更需要很多弟兄姐妹为很多自己的所望，为教会的所望一起来祷告。当然你可能还有一些特别的状况，可能是心灵的、身体的、精神的那些病痛，但巴不得你可以知道你依旧可以与神同行，在那软弱的当中总有神从神来的力量与神同行。愿你的需要总有从神而来的供应，而且神的恩典够用，也愿你的见证总有从神来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选择完全来见证神，见证你所信仰的神。弟兄姐妹，你有一本多本难以走过的记忆吗？虽然那本难过的记忆想要破坏我生活的每时刻，但我发现自己的祈求与他人的代祷可以让我与那本难过的记忆共存，并且在每一天继续的往前向上走，因为我有耶稣的同在，还有全圣的爱。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透过保罗生命的见证，在许多难以走过的记忆，他走过了，他胜过了。如同耶稣说的，我们在这世上虽有患难，但我们可以放心，因为属神的生命、属基督的生命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主，还是为在座的所有弟兄姐妹，或者网络上的弟兄姐妹、慕道的朋友一同来祷告。主啊，如果我们心中有难以放下的恨、难以放下的苦、难以放下的痛、难以放下的心中的亏欠，主啊，叫我们来领受福音。没有信耶稣的，愿意让圣灵在你身上做工，来打开你的心门，来领受耶稣，来相信福音。已经相信福音的，主啊，巴不得我们一生要受这个福音的影响，一生在我们所行的路上、所做的事上，我们懂得成为一个生命贴近神心意的人，是一个认罪、认份、认神的人，好叫再大的难处，我们靠着属神的生命、从神来的福音的力量，可以胜过这一切，来见证神。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谢谢主，听孩子祷告，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我们以诗歌《耶稣你的全圣的爱》来回应，同时我们受奉献。
耶稣你的全圣的爱。
师的，我们向你感恩，愿你的话在圣灵的感动中引领我们，更新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可以走过难过的记忆，让我们可以胜过苦难，让我们可以靠你得胜。主啊，我们所奉献的愿你来悦纳，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身外之物，甚至我们的全人全心都能够被主使用。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同来起立唱三一颂。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